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信息的题目是蒙福的教会。那这个周末是我们幸福小组聚会的最后一次。我们聚会的主题是什么？幸福的教会。为什么我们会在最后一周讲到幸福的教会呢？通常我们谈论幸福的时候，都是谈论我们个人的幸福感受和个人的幸福追求。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是社会性的被造物，它无法孤立的存在和生活。如果离开了他与他人爱的交流和彼此的关怀，人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呢？可不可能？看起来好像觉得可能是吧？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我想在新冠爆发这两三年来，大家体会尤其深，是吧？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孤独郁闷，甚至得了各种的身心疾病，苦不堪言。透过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现在遍布全球不同种族国家的人民都是从始祖亚当夏娃出来的，而夏娃又是从亚当出来的。为什么神要这样创造人类呢？他要让人类意识到我们是共同的生命体，我们都源于同一个祖先，我们都血脉相连，祸福相依，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1983年到1985年，非洲遭遇20世纪最严重的大干旱、大饥荒，有24个国家出现严重的粮食短缺，有1.8亿人受到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当时英国的歌手鲍布·戈尔多夫和他在电视台做主播的妻子看到 BBC 的新闻报道后非常的震惊，他们召集数十位歌手共同录制一首歌曲进行义卖，来援助非洲的灾民。歌名叫他们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吗？歌曲推出以后，在国际上反响强烈，仅在英美就卖了320万张唱片。那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做个祷告吧，在圣诞节来临时，为别人祷告并不容易，但是你在欢乐的时候，不要忘记，世界的另一端，有人正在忧伤和恐惧中。那里唯一流动的水是悲伤刺痛的泪水，那里响起的圣诞钟声是死亡的钟声。为今晚感谢上帝吧。如果你在他们的位置，将会怎样？回馈这个世界，让他们知道圣诞佳节即将来临。受英国歌手的感染，美国流行歌手也做出响应。迈克·杰克逊、莱昂内尔·里奇合作为非洲捐款写歌， 获得了45位知名歌手的支持和参与。1985年3月，他们发表了流行音乐史上影响深远的歌曲，知道是什么吗？ We are the world， 天下一家。唱片数周就卖了700多万张，这首歌曲至今还在传唱。歌中唱到，我们都是上帝大家庭的一员，正如你知道的真理，爱是我们共同的需要。天下一家，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可以创造美好未来的人。让我们开始付出一点爱吧，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当我们帮助别人，我们也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把你的爱分享，这样他们就知道有人在乎他们，他们将因着你的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自由。从这两首歌曲的诞生和发表，我们明显看到基督的信仰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创作者里面那种天下一家的意识，帮助难民的爱心，以及人类唇齿相依的关切，都是从基督的爱里流淌出来的，是基督透过他在地上的身体教会流淌出来的。因为圣诞节、祷告、上帝的大家庭，这些都是从教会来的。基督是人类万福的源头，他的许多恩典和祝福是透过他在地上的教会临到这个支离破碎、灾后不断、笼罩在黑暗中的世界。而我们要得着真正长久的幸福，也必须把我们自己融入在基督的身体中，融入在教会中。只有成为他身体上的肢体，与身体相连，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的给养和供应，并且在这个身体中发挥功用。就像一只手和一条腿离开了身体，就无法存活，不能发挥功用。今天我想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怎样在教会生活中蒙受主从天上来的祝福。好，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的1章15到23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基督和他的教会，让我们借着教会蒙受你一切属天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召聚你的教会，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称颂你的救恩。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家中，你的身体中，让我们得蒙你的恩惠、慈爱、怜悯。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让我们被你的圣灵开启，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你属天的喂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在教会中真知道永生的主。对于教会，人们通常有不少的误解，尤其是那些不太了解、没怎么接触过教会的人更是这样。首先，他们很容易把教堂跟教会等同起来。当你问新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你以前去过教会吗？通常对方的回答是，他去过哪里哪里的教堂参观，或者在哪里参加过圣诞节、复活节。其实这不奇怪，我们已经信主有教会生活的人也常常堂会不分。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今天我们在教会做礼拜，周五我们查经班在教会查经，周六青少年在教会聚会等等。其实教堂并不等同于教会，它只是教会聚会的场所。有的教堂非常的古老辉煌，但是已经没有了教会。但有的教会它充满生机活力，却没有自己的教堂。教会的核心是蒙神选召的人，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敬拜生活。他们的敬拜和聚会可能是在教堂，也可能在家里，现在有不少是在网上。比如我们教会的查经聚会、幸福小组聚会，不管在哪里，这些都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这次参加我们幸福小组的朋友们，虽然好多是在家中上网聚会，但是已经在参加教会生活了。当然，我们特别的欢迎他们来参加我们主日的实体敬拜。我们特别安排了3到4次的幸福主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教会生活，更加蒙受神的恩典和祝福。除了把教堂跟教会混淆外，很多人包括信主之前的我们，对教会的人员构成和敬拜活动也充满误解。好多人以为教会是一群由老头老太太组成的群体，他们退休了没事干，就聚在一起消磨时间，排解孤独。并且很多人把教会的敬拜活动跟中国民间的封建迷信混为一谈。可能在国内的乡村教会， 老人和妇女比较多一点，但是在城市教会里却可以看到不少年轻人、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来到美国，你会看到像我们这样的华人教会，很多人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不缺乏科学家、各行各业的专家，大家都很尊重科学。我们的敬拜跟封建迷信丝毫扯不上干系。教会不是高级俱乐部，像那些收很高年费的组织，它不是权贵阶层、富有阶层和精英阶层的聚集。在教会参加聚会的人，不管家境出身好坏、社会地位高低、种族文化异同，都是普普通通的罪人。就像有人说的，在教会里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什么罪人，是吧？但是在监牢里所有的人都说自己是什么呢？啊，是冤枉的，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越靠近圣洁的神，就越容易看见自己的罪。就像太阳照进你家的房间，你会很容易看见空气中家具上的灰尘。而人越是靠近黑帮和鬼魔，就越是觉得自己实在不错。就像在黑暗中的人看不到自己脸上的污秽和不洁。虽然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不乏在社会上很有成就的，但是他们却很谦卑，并不是心高气傲，他们心存感激，因为知道一切美善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的？从天上的父神来的。教会是普通罪人的聚集，常被不信的人误解、嘲笑、讽刺、挖苦，甚至在有的地方被蔑视、羞辱、遭欺压、迫害。用使徒保罗的话讲，被视为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在今天的美国，基督的教会常常被不信的人看为顽固、保守、古董、僵化、不合时宜，应该被送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教会每一个属基督的却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无价珍宝。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所有属基督教会的人，他们跟这个世上不信的人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不信的人，他们在这个世上蒙受的恩典和祝福全都是暂时的。不信的人，不管是帝王、将相、总统、高管，有一天都会跟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告别，去到永远与神恩典隔绝的地方。但是属于主的人，他们蒙受的恩典和祝福却是永远长存的。不管他们现在在世上多么的贫穷，出身多么的卑微，地位多么的低下，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全都要改变形象，变成基督那样充满荣耀、拥有复活身体的圣徒，并且要与基督一起审判万民，统管万有，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教会的存在早于美国诞生，早于中国 建国，早于地球出生，早于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事物。我看下面有人眼睛睁得很大，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心里在嘀咕，说弟兄，你别这么信口开河了，这间教会建立不到25年，中间最年长的不超过100岁，哪有你说的那么久？你这不是明摆着忽悠人吗？你忽悠人也罢，不要忽悠的那么离谱，尊重我们一点，我们的智商好不好？好的，我们不妨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1章3到4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基督耶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里的第4节经文告诉我们，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教会中的每个人就存在于神永恒的心意中。神在永恒中就定义创造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教会的一员，赐给我们永生生命，让我们享受他永恒的恩典和祝福。在创世之后，时间满足的时候，他就差派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过犯，用他永生的生命来买赎我们，赋予教会永恒的价值。那个时候我们甚至还没有出生，在我们的时间满足的时候，神的灵就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借着福音的传扬，把我们带回基督里，让他永恒的计划在时空中成为现实。也就是说，他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信了主耶稣，成为教会的一员。如果单从人的眼光，从有形教会来看，我们洛城教会成立的确不到25年，年长的也不超过100岁。但是从上帝的眼光看，凡是属基督的教会都是为永恒而建的，他从永恒进入时空，又从时空进入永恒。其他任何的组织，包括国家政权，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曾经雄霸天下的巴比伦帝国、希腊罗马帝国，如今在哪里呢？早已经灰飞烟没了。现在存在的帝国又会维持多久呢？那就像使徒约翰说的，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2章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世界的情欲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要过去，比高速列车还跑得快。那只有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谁是遵循神旨意的呢？就是教会里那些信从主耶稣的人。死亡不能捆绑他们，不能囚禁他们，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作王，他给了教会天国的钥匙，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在今天经文一开始，使徒保罗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他在讲什么呢？他是在为那些进入教会的神的儿女感恩。因为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被关在监牢里，他并不很熟悉其中新信主的，就像我们中间已经有好多从幸福小组信主进入教会的新人，我们的牧师长老弟兄姐妹并不都很熟悉他们，但是保罗知道他们属于基督的教会，因为他们身上有两个只有教会才有的特征，第一是什么？信从主耶稣，第二亲爱众圣徒。这两个特征是真教会真信徒的标志。第一个是表明他跟升天作王的主耶稣在众相上有清楚的主仆关系，第二个表明他跟主在地上的教会在横向上有肢体相连的关系。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首先是以基督为主，自己跟从他做仆人的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每个用词都是圣灵亲自默许的，不是随便用的。在这里讲到耶稣，前面的修饰词是 Lord 主，不是 Savior 救主。毫无疑问，基督是人类的 Savior 救主，他降临人世就是来拯救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承受神公义的审判，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地狱的烈火，赐我们永生生命。我们都愿意接受他的拯救，请他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基督他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他有没有拥有我们生命的主权呢？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跟从他做仆人、做门徒呢？我们只接受他做救主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因为耶稣他既是救主又是主，这两者不能分割。我们蒙他拯救的人跟从他做门徒，既是必须又是理所当然的，更是极其蒙福的。没有比让全知全能全在的主管理我们更好的，更有智慧的。我们稍微比较一下我们过去自己做主的人生和信主后让主做主的人生，就非常清楚。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的第二个特征是亲爱众圣徒。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多半不感兴趣，或者敬而远之，我们觉得他们无聊乏味，心胸狭窄，规矩太多。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想法和感受都改变了，我们开始觉得教会的弟兄姐妹和蔼可亲，我们被他们的平安喜乐吸引，喜欢他们的柔和谦卑、友善诚实，愿意跟他们待在一起。我们盼望参加教会的敬拜，渴望听上帝的话，参与教会的活动。我们体会到教会的确是神的家，我们在神家中都是神的儿女，没有人歧视你。我们也开始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参与教会的服事，发挥主身体上的肢体的功用。真教会的特征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我们的信心和爱心都已经很完美、很完全了吗？当然不是。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今生都不会在信心和爱心上达到完美和完全。就像以弗所的教会，保罗清楚知道他们的信心和爱心都不完全，但是他也深深地知道他们都是主教会的一员，他们都是基督生命树上结出的果实，虽然青涩幼小，但是都是会成长的果实。他就为他们不住地感谢神，祈祷的时候常提到他们。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如何看待教会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新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有一些从幸福小组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会进入到我们家中。保罗不是用世人的眼光看他们的出身、血统、学历、成就，他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他们。他看重弟兄姐妹内在的生命，看重他们对主的信心和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并为此称赞他们，向神感恩。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在查经班，包括在我们家中，我们有没有称赞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向神感恩呢？还是我们只注意到他们的问题，常常批评他们、责备他们，向神抱怨？我们需要主赐给我们一个有穿透力的眼光，能够看到弟兄姐妹身上的基督和从主来的爱心，为他们感恩，像保罗那样鼓励扶持他们。我们的主耶稣看人，他就极有意向，他看到彼得的第一眼就知道他要成为教会的柱石，把他的名字马上改了。而那个时候彼得啥也不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这些彼此眼中的丑小鸭，有一天都会变成高贵纯洁的白天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用这样的意象来看待他们，鼓励他们，成全他们。成全他们就是成全我们自己。那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有个相声演员叫马季，他有一个相声叫《五官真功》，有没有听过？有的听过啊。相声讲到马季被评为孝心之首，他得了奖状，拿了一大笔奖金，他的五官眼、耳、口、鼻就站出来要争抢功劳。首先鼻子说他的功劳最大，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为他干活，连他睡觉都在上夜班，从来没有休息过一秒钟。那最郁闷的是，所有的美食都是他分辨出来的，但是坐享其成的却总是嘴巴。那眼睛觉得自己比鼻子重要，马季要靠他才能够表达喜怒哀乐，跟观众交流，没有他就两眼一抹黑，什么都看不见。耳朵听到这里不高兴了，埋怨马季不尊重他，他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地为他收集情报、收集信息，却从来没有被主人关怀过，而且让他们亲亲密密的一对耳朵长期分居两地。啊，嘴巴也受不了，跳出来说荣誉是他的，因为评委写得很清楚，他得奖是因为他的口齿伶俐。眼睛说你怎么知道的，不是我替你看来的吗？于是五个器官彼此攻击，大打出手，都要争抢 脸上的中心位置，让马季哭笑不得。这个象征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提醒。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2:21-23，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这才是神把我们众肢体放在一个身体上的美好心意。另一方面，当保罗看到弟兄姐妹属灵的需要，就常常为他们祷告。17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一个非常超越也非常明白神心意的祷告。这个祷告它跟以弗所属的教会当时的时间地点处境遭遇丝毫没有关系，它完全是一个超越时空直达天庭的祷告。不但这样，它是进入到三位一体神内部啊核心心意的祷告。这里的焦点是真知道他，这里的知道不仅仅是知识性的知道，这种知道很重要，也不仅仅是个人经历上的知道，这种知道也很重要。这里的真知道主要在讲我们与三位一体神生命关系上的知道。首先他讲到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宰，他既是神又是人，可以让我们跟天上的父神建立起父与子的生命关系。我们的天父不同于我们地上的父，他是荣耀的天父。当我们借着基督跟天上的父神建立生命关系后，我们就可以求天父赏赐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人。而天父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呢？记得门徒求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什么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说到圣灵啊，有人要说了，我们信主后神不是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了吗？为什么还要赐圣灵呢？保罗这里求神主要是让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帮助我们不但得着主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圣经里面讲到的知道和认识，常常是在表达夫妻之间的亲密合一的生命关系。所以圣经里讲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他的什么？心腹。也讲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什么？身体。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基督、教会和信徒之间组成了一个永生生命的联合体。这个生命联合体是借着圣灵赐下的智慧和启示啊，让我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比如在我们教会这个身体上，有的人是担任眼睛，有的人是担任耳朵，有的是担任手脚的功能。当我们的眼睛被圣灵开启，看见主耶稣的身影和住迹， 耳朵听到主的呼唤和话语，就会让我们的嘴发出声音，通知我们的手脚，让我们的脚来跟从主，让我们的手来服侍主。我们整个身体在认识和知道主上，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每个肢体都不能缺少，每个肢体都发挥功用。这在我们具体的教会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查经小组、关怀小组、幸福小组，他们在主里的服侍就是很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老基督徒还是新信主的，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什么肢体，是不可缺少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整个教会与主建立更亲密的生命关系。你看到自己在这个身体中的重要性了吗？你愿意在其中更加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功用吗？愿不愿意？有点勉强。我们的第二点，在教会中经历主复活的大能。当我们真知道主进入三位一体生命联系里面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下面祷告的内容，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这里啊，中文翻译的连接词是并且，也就是说跟真知道主是平行关系，这样讲说得过去。有的把它翻译成目的是，就不大说得过去了。如果我们认识主耶稣啊，本身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得祝福的手段，那就成了利用主来拜偶像了。所以最好的理解是结果是，当我们与主的生命连接，自然会得到啊这里提到的三项祝福。当你拥有了生命树，自然就可以饱尝树上结出来的果实。这里的三项祝福极其丰盛，极其浩大。保罗连续使用了三次何等何等何等。基督徒教会生活的核心啊，和最重要的事是真认识主，与主生命连接。那我们啊，这里有一些经文，约翰福音17:3，我们一起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神的永生生命，它是无限丰盛的。我们从认识神开始领受永生生命，在跟随主的道路中继续领受，将来进入天堂，进入新天新地，我们还要不断地来领受他的永生生命。我们一开始之所以能认识神，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就像李健长老上周讲的，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是心灵的瞎子。我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直到圣灵借着福音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看见神的荣耀显在基督的面上。保罗讲照明心中的眼睛，很大程度上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关。在他认识主之前，他觉得自己的眼睛特明亮，特别能分辨善恶是非，因为他出身好，他学统好，也受过最好的教育，并且他遵行律法，道德高尚。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用这种眼光，凭着外貌去认基督，却认不出他是神，是神的儿子，以至于成为主的敌人。他极力的逼迫和残害主的教会。当复活的基督啊，用大光照他，让他肉眼暂时失明，他心中的眼睛才被圣灵开启，啊，认识到基督是复活的主。从此他不再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基督和他的教会，他开始依靠圣灵，透过主的眼光来看人看事。他也知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旦我们真认识主，我们心中的眼睛就会不断地被圣灵光照，我们就会不断用信心的眼光穿越眼镜，更多看见神永恒中的现实。它涵盖了过去、未来，也包括现在。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后，我们可以知道的第一件事是神恩召的指望。在认识主之前，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有真正指望的，就像鲁迅的散文《过客》里面的那个过客，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唯一知道的是他前面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坟墓。直到上帝的恩召临到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为着荣耀神、享受神而创造的。我们如今在基督里已经被救赎，我们也是世上的过客，但是我们跟鲁迅的过客不同，我们的终点不是坟墓，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他要再来接我们回到神永恒的家。所以这里的指望，它既是指我们已经得着的，也是指我们尚未完全得着的。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啊讲的，啊，基督信仰的信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的指望，我们的 hope。不是一厢情愿的 wishful thinking, hope so, 而是有实底的，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处，这就是实底。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用肉眼看见，但是他已经给我们，啊，他的确据。比如他的坟墓是空的，没有人找得到他的尸体。他复活之后向许多的门徒显现，把钉痕的手脚给他们看，使徒们也把这一切记录在圣经里。主升天之后信实地赐下圣灵建立教会，我们被圣灵呼召来信从主耶稣，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圣徒，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所有这些指望都已经得到，只是尚未完全。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后，我们知道的第二件事是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句话主要是指将来讲的，它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指圣徒在神里面要得的基业，第二是指神在圣徒中要得的基业。我们先看第一种解释，神的确赐给了圣徒基业。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并且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凭据。那我们得了哪些基业呢？我们会承受万有。那有一个笑话，讲到一个基督徒死后，精疲力尽地拎着 两个沉重的箱子要带进天堂的大门。彼得在那里拦住他，问他为什么要拎两个箱子。他说里面有宝贝，是他一生辛苦积攒的。他把箱子打开给彼得看，箱子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金条。彼得一看，眉头就皱起来，对他说，拉倒吧，天堂里才不缺这种铺地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承受万有，而且要承受更新过的万有，不是现在这个烂摊子。那个时候豺狼要与羔羊一同吃食，狮子要吃草如牛，但是如果没有好的生命和身体，就算拥有万有，我们也无福消受。所以神还要赐给我们基督那样复活的身体，让我们完全圣洁，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和疼痛。而最重要的产业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是主自己。诗篇十六篇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份。那个暂时等一下，那时候我们会面对面与主同在，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再拦阻我们来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拥有主。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种解释：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生命记的三十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所以耶和华的产业就是我们。在旧约时期，大祭司进圣殿的至圣所圣面前的时候，他衣服上的肩带和胸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宝石，宝石上刻的是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是对我们真正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成为我们天上的大祭司的时候，他是不是两手空空的来到天父面前呢？不是，他的肩上、他的胸前也背着我们这些他用宝血买赎的人，我们的名字就刻在上面，我们就是他的珍宝。当上帝透过基督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如同闪闪发光的珍宝，他荣耀的产业。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自己看自己，或者我们看彼此，会看到软弱、失败、侥幸和犯罪。我们都有没改掉的老毛病，还没有跨过的旧障碍。我们在爱主上亏欠，在爱人上亏欠，该做的没做够，不该做的又做过头了。这些看见有时候会让我们沮丧，信心下沉。但是当我们张开心灵的眼睛来到天上的圣所，我们会看到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看到我们是他尊贵的产业，我们的心中会得到极大的安慰。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后，我们可以知道的第三件事，是他向我们这信主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首先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神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成就的事。为什么这里没有提到他创造、维护和审判的大能呢？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复活是最能彰显神荣耀的大能。一般人都有一点创造、维护和毁灭的能力，但是复活的大能有没有啊？ 复活的大能只有上帝拥有。第二，这个复活的大能跟我们息息相关，也在我们身上运行。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开始就提到，我们过去是死在什么地方啊？罪孽过犯中，是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复活了，这个复活是指我们灵魂的复活，灵魂恢复了与神爱的交流，我们对上帝的爱也有回应。亚当作为人的代表，他的死首先是灵魂的死，许多年后他的身体才死。我们的复活也是一样，首先是灵魂的复活，然后才是身体的复活。其次，圣经讲到复活后基督能力的浩大，权柄的浩大，大到什么程度呢？超越一切，超越时空，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个权柄能力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好，在马太福音的16:19，基督指着代表教会的彼得说，我们一起念：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美国的总统最多拿着白宫的钥匙，是吧？中国的主席最多拿着中南海的钥匙，他们没有一个拿着天国的钥匙。他们可以大赦犯人，捆绑异己，逼迫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权柄把罪人放进天国，或者把罪人捆绑到主的审判台前受审。但是教会却被基督赋予了这样的权柄，当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就被赋予了让被掳的得释放，让被囚禁的出监牢的权柄。最后，经文讲到复活的大能已经开始，和最终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22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在讲什么呢？基督统管万有，主宰万有，最终要更新万有，他的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谁呢？是为了教会，为了你和我。如果从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万有是什么呢？万有就是新娘迎娶新娘，新郎迎娶新娘的嫁妆。明白这个真理会帮助我们对所处的世界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处理跟世界的关系。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谁的呢？是教会的。他是服侍我们的，我们不应该成为他的奴仆，这是这个世界担当不起的。为什么这个世界地震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大呢？弟兄姐妹，因为好多基督徒甘心情愿地做了世界的奴仆，所以以后任何地震发生的时候，就是主在提醒我们不要做世界的奴仆。因为使地震动的第一件事就是奴仆做王，王做了奴仆。当然地震发生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基督徒遭受世界极大的逼迫，被逼着做奴仆。教会是他的身体，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教会 基督就不完满。就像新郎没有新娘，新娘没有嫁妆，就不完满，是吗？基督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他如何充满万有了？是透过教会。所以我们永远不用担心基督会撇下我们不管，否则他完美的心腹、完美的身体就会变成残疾。你觉得他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会不会？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极大的荣耀全都会透过他的教会、他的新娘来彰显。在教会之外的，要么是在地狱里，要么就不再存在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会在哪里？那我们今天该如何来预备呢？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世界的真光》，请大家起立。
感谢你为我们降杯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拯救我们这些落跑的新娘，为我们付上高昂的赎价，把我们赎回。你这位万王之王成为我们这些罪人的奴仆，这个世界担当不起。你这位圣洁的神被当成死囚，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担当不起。所以在你死的时候，遍地黑暗，地大震动，磐石裂开，坟墓开了，不能囚禁你。你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得着一切的权柄。感谢你赐给我们天国的钥匙，赐给我们释放和捆绑的权柄。求主继续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教会你的基业， 我们在你的基里面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你身体上的肢体，属天的意象，属天的使命，使我们在短暂的今生能够成就你永恒的使命，活出永恒的价值。求你继续祝福幸福小组的事工，将更多失丧的羊带回你的家中，让你的肢体，让你的身体更加的丰满。求你怜悯医治软弱病痛中的弟兄姐妹，求你彰显你复活的大能，让你荣耀的恩典得着你指明的称赞。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